我们怎么有缘？你竟然这么恰巧的听到这个节目，你现在出门上班，准备下班，还是在做其他事情呢？不管想要去的目的地是哪里，请都让凯莉的声音和你在一起。Hello， 我是凯莉 Kelly， 凯莉陪你上班是 Yo What's Up 在干嘛的短篇通勤单元，我们尽力让你早上起床之后就有节目听哦。非常感谢大家长时间的支持，喜欢这个单元的话，请千万记得在你收听的平台上面订阅我们，或是帮我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边听节目边想到的哪一个朋友，以及用五星评论支持我们继续创作。五颗星星一世情，山姆凯莉感谢您。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凯莉。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给自己拍拍手。大家就会觉得很疑惑，就说：“凯莉啊，为什么今天给自己拍拍手呢？”我其实不是要给我自己拍拍手，是想给大家拍拍手，就是非常感谢你们等凯莉，就是引颈期盼等我等到现在，我回来了。那今天的节目其实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之前消失了这么久，然后跟大家更新一下我的近况，顺便分享给大家一些有趣的生活小故事，跟我一起继续听下去。真的是好久不见，我觉得我每一次录节目的时候都在跟听众说好久不见。刚开始我们频道是日更哦，就是今天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就马上录然后马上剪，工作比较忙就周更，然后怀孕生小孩就慢慢变成月更，每个月发一次的频率，老实说在一刚开始的时候还蛮可以适应的，我觉得没有很难。我在家里整理出了一个衣橱的一个小小角落让我可以录音，事情就是还蛮顺利的。不过呢，今年二月份的凯莉陪你上下班的专辑就是一直没有出来，所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二月份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频道在 IG 里面有一个粉丝的小天地，就有的时候我在上面讲一些就是垃圾话。如果你在那个里面，你就会知道说我二月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答案揭晓，我二月的时候得了 COVID。 啊，你得了 COVID？ 没错，我得了 COVID 对我们频道来说的意义其实还蛮大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跟山姆，就是我学弟，在讨论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我们的 podcast， 因为我们有工位的背景嘛，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我们到底要从什么地方来切入，要从营养的地方来切入呢，还是从压力管理的地方来切入。你知道人生就是在你想了很久那一步都没有办法跨出来之前，老天爷就会掉下来一件事情告诉你说，嘿，就是现在 It's time。那个时候出现的这个契机就是 COVID。 如果认识我们的老听众就知道，就是 COVID 刚开始的时候，只要美国 CDC 这里颁布什么样子新的命令，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新的卫教资讯，我跟山姆就会赶快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分享给台湾的听众。不管是从疫苗的资讯入手也好，或者是要如何从美国飞回台湾然后不要被 COVID 感染好，或者隔离之类的，就是我们之前频道做了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件事情都跟 COVID 包在一起。基本上就是没有 COVID 这个推手，我们频道不会这么快的产生。因为 COVID 这个议题让更多的听众听见我们，然后让大家知道公共卫生的重要，然后卫教的重要，然后照顾自己的重要性。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家的小朋友去托儿所的小朋友，他们基本上就是防疫破口。虽然这样讲自己儿子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但是我去接他们的时候就看他跟班上的小朋友在互动，他们基本上就是玩啊，我的手伸到你的嘴里啊，你的手伸到我的嘴里啊，然后我再把我的手从嘴里拿出来啊，在彼此脸上互抹。班上如果有几个小朋友中了什么样子的病毒，那这个东西就是会散播欢乐散播爱，同时也分享给其他的小朋友以及他们的家长，基本上呢就是一个病毒 party。 苦笑，这不是笑，这是苦笑。像我家的弟弟就是不会站嘛，行动能力就是靠着爸爸妈妈抱他，然后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他那个脸撞过来是猝不及防，鼻涕狂喷眼泪，然后还有他的口水。记得在二月的时候，我们家弟弟变得非常亲人，不是说他跟人很亲近，他非常喜欢kiss you， 他就喜欢亲你。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这个东西。抱他的时候他就会亲家人啊，尤其是亲妈妈。在他譬如说有流鼻涕或者是他有咳嗽的时候，我就会戴口罩，他其实也还蛮习惯看到戴口罩的妈妈，然后这点还蛮逗的。可有的时候你就是完完全全准备不及，有一阵子他就是开始咳嗽流鼻涕，在我要准备戴口罩之前，他整个脸就撞上来的，对着你的嘴巴咳嗽，然后那个鼻涕就是对着你的鼻子磨了一阵。好啦，我隔天就觉得不舒服了，其实就是很像平常感冒的不舒服。 先拉一个额外的对话框，之前一份工作我们在做一个药的研究，然后发现呢这个药啊其实还蛮安全的，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嗜睡或者是感到疲倦。会议结束之后，我很多的同事就说诶，我们没有吃药我们也是有这样子的症状，所以这个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啊？那就是一个玩笑。你知道越长越大，身上肩负着越来越多的身份之后，觉得很疲倦，然后你会觉得很嗜睡，就好像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好，我们把这个对话框拉回来，回到二月这个时候，上班的时候你就觉得好累哦，觉得好像有点感冒的症状。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我可能会得 COVID。但是一直到我们家弟弟班上的老师传过来讯息说，班上的小朋友得 COVID 咯，家长们啊，你要小心哦，要随时注意你家小孩的状况。那如果有需要的话，要赶快去看医生。就像我刚刚说的，托儿所就是一个病毒分享派对，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很认真的看我们家小孩。其实我们家小孩就是活蹦乱跳，他就是该做的事情啊，该捣的乱，一样都没有少。我就觉得，看起来还不错，可是他看起来还不错的同时，妈妈觉得越来越不舒服。加上我老公娃娃鱼，他也跟我有一样的征兆，想说是我们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吗？怎么大家都有重感冒，再加上非常非常不舒服的迹象，所以我们就验了，验出两条线。凯莉，恭喜你怀第二胎，不是，是 COVID。那个时候我就 I'm like， 我的天哪！我就跟我的同事讲，我也请了假。我那个时候还很天真的以为我可以把我想看的书看一看啊，归档的东西弄一弄，趁着难得的休假时间把家里整理一下。 No，没有，我后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因为太不舒服了。我记得那个礼拜基本上就是醒着起来吃饭，然后就继续睡，醒着起来吃饭就继续睡，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疯狂的咳嗽，就是咳到那种你就觉得你的肺可能要从你的嘴巴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还有流鼻涕、头痛、肌肉酸痛，只是没有变成重症而已。大家不要觉得说哦，轻症轻症很像普通的小感冒，并不是，至少在我的身上就不是，而且它就是很不舒服的重感冒，好不好？所以如果以后有什么追加剂啊跟 COVID 相关的，请大家一定要去打。就像我们那个时候讲的， COVID 的变异病毒它基本上不会像 SARS 一样就是有一天在地球上就是消失，它基本上就是会按照那个曲线一直一直往右走。那一刚开始它的传播力没有那么高，但它致死率非常的高，但是这个病毒株的演化周期一直往右走的话，致死率就不会这么高，但是它的传播力就会非常的强。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你就觉得哦 OK， 流感化流感化，可是其实不代表说你会非常的轻松惬意。所以你知道当我回到公司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哦 Kelly 辛苦你了，因为后来我才发现公司里面就是有小朋友的家长同事们他们基本上也有这样子的体验。而且你要知道哦，虽然我很幸运我有找到帮手，可是这并不代表帮手可以24个小时待机。就像在台湾，如果你有后援的话，你会有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啊，就把你的小孩带走，没有这种事情。你还是要在休息完的仅存的几个小时，你清醒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归你小孩，归你家小狗，还要照顾一下就是跟你一起同住的家人，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在当下原汁原味的跟大家录一集说我得 COVID 了，我连这样子都没有办法，你就知道那样子的精神状况是多么多么的脆弱。还有一件事情我那个时候发现的是，我发现我好像吃东西就是没有味道，对，我有味觉丧失。我家有一瓶我还蛮喜欢的醋，那个醋的味道打开其实是一种那种呛呛的。我又要来开一个新的对话框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吃太咸对身体不好，可是一刚开始就像我们的那个台湾的饮食，你看夜市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其实都很咸。而且这件事情其实不止台湾，美国大家摄取的盐分就是已经很夸张的高了，所以在学校里面或者在我们的训练里面，我们学到就是说哦，当你要减盐的时候，你就要学习你要自己煮东西给自己吃，在调味的方面你就要跨出你的舒适圈。比如说你要学会使用意式香料啊，使用不同的醋哦，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棒。米醋、酒醋、水果醋，还有一些什么反正阿萨布鲁的醋，那个吃起来都不一样，就是拌酱汁啊拌面，反正我就很喜欢就对了。然后看到我喜欢的食谱书的作者说诶这个醋跟这个酱汁很合，我就会屁颠屁颠找找看可不可以买到一点点来试试看。我记得有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要吃日式沙拉，然后我就开始在调那个沙拉酱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醋酱打开，然后发现我醋坏掉了吗？怎么没有味道？因为通常是我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呛鼻子的味道，听起来有点病态，我就打开那个醋吸一口，然后享受一下那个醋窜到鼻子的味道，你就觉得啊好棒，它就是会变成我沙拉酱的一部分，就会自己开心一下。可是当我那天扭开瓶盖的时候大吸一口，觉得诶啊我的醋勒啊我的醋奈不鼻就没有味道，你就觉得好奇怪哦。然后想说 啊，我会不会嗅觉丧失，跟味觉有点丧失，所以我每天在打开我那个食物柜的时候，就会跑去把我那一罐醋打开，然后闻一下，就是我到底还可以闻到多少醋的味道。你看我们现在四月在讲二月的事情，老实说大概持续了快一个月，我到现在都没有觉得它有100%的回来，听起来还蛮可怕的，对不对？原来这个就是 COVID 的威力。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体验，就是你当了上班族之后跟当学生不太一样，你当学生就觉得哦，好像病假可以请久一点，可是上班族的病假通常就是一两天，你就会觉得哦，这个社会或这个世界期待你生病一两天就好了。得 COVID 当然是另外一件事情啦，得 COVID 一两天就好，这个基本上是身体非常强壮，我大概请了四五天的假之后回去上班还是会很累，咳得很严重。我那个时候的那个喉糖就是那种很大包的，去 Costco 买的那种大包的喉糖。哦，对，而且我的工作室我必须要一直说话，就是我必须要开会了，然后开会的时候我是要讲话的那种，在工作讲话的时候你如果开始咳到很像非要吐出来，那个时候气氛会变得很尴尬，所以我通常会带着一把喉糖，再带着一杯温开水，疯狂的吃喉糖，喝温开水。然后如果真的要咳到觉得要吐出来的时候，我身上有随身带着手帕，好像消音一样，有没有？就是把嘴就是硬捂住，然后这样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非常疯狂的二月。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家弟弟啊，其实一点事情都没有。那个试剂一盒子就会有两只，就我验一只，他验一只，我验一只，他验一只，我们的线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弟弟基本上就是全阴性。不知道是他是没有得到 COVID， 还是说他已经在之前就得了 COVID， 但他的症状不明显。反正他就是活跳跳，跟金顶电池一样，该吃吃，该玩的玩，然后生病的就是爸爸妈妈。好险，我们家小狗阿波就是不会得 COVID。哦，对，说到我们家小狗阿波，他那个时候就看到我很脆弱，躺在床上。他就会三步就会跳到床上，然后接近我。养小狗就是会这么可爱，他就会想要关心你，你就会听到他的声音这样，他就闻闻你，就是看看你是不是还好。然后我就会摸摸他，跟他讲说：“哦，阿波妈没事嘛，就是得 COVID。”然后妈妈很开心，你不会得 COVID。然后他就趴在我的床旁边陪我睡个午觉。二月我们家还发生了一个还蛮神奇的事情哦，这件事情也让我非常非常的心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啊，就觉得哦好干哦，脸也很干，然后鼻子也很干，就想说哦就来弄个蒸湿机吧，就把水加去啵啵啵啵，然后就有水蒸气，觉得很不错啊，空气充满了湿气哦，你就觉得鼻子比较开心，就像洗完热水澡你会觉得鼻塞通与通了一样，就啊通了那种感觉，我就一直很疯狂的开。好啦，结果有一天呢比较好的时候，我就在房间里面整理一下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嘿我的窗户旁边长霉了，就是它太湿了，湿到长霉了，可是我没有发现。我那天其实真的非常非常讶异，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可以长霉。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很疯狂的开我的蒸湿机，但是我没有同时开除湿机。早上起来就是室内跟室外会有一些温差，那有温差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湿气，所以你的房间其实会更湿，就是在窗边就是会有一些那种小霉。然后这个霉呢，它就是透到了我窗户旁边的几个枕头还有我的家具。然后因为婴儿床就在窗户不远的地方，然后我整个人就觉得全身都毛毛的。所以我那一阵子就是一边咳哦，你要想那个情况如果视觉化的话是有什么很惨的感觉，有一个人鼻塞三步塞流鼻涕，然后咳咳咳咳，然后我还要一边清理那些就是长霉的地方，因为它就是长了，然后你不希望那个霉影响到你小朋友的呼吸系统连窗帘都换了，但是在换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是耗费你更多的体力跟精力，然后你真的觉得哈很累。与此同时你还要上班照顾小孩，你就真的会觉得这个真的不是蜡烛两头烧的问题，你就是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这样子的火呢就一直烧到了三月这样我跟大家更新到我的讯息，这个大概就是我二月在做的事情。现在都快四月底，我现在今天才跟大家分享二月的事情，我真的是很不该说长嘴很想要跟大家说一些什么很积极正面的事情哦，可是很难。今年的二月就是过得非常的混沌，但是也真的是因为这次的 COVID， 因为它就是真的让我感到非常非常不舒服，整个把我的精神状态都进化到另外一个层次，你就开始会很认真的回头看看你的生活，你就会问自己说这样子的生活是我真的很想要的吗？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什么来改善我的生活？这很像是卫教师的职业病，就是我们学很多东西然后把这样子的东西分享给听众，可是最后其实听众最想要听到的是说当你遇到状况的时候，你有压力的时候怎么样来解决。所以我就说这是我二月份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我接下来应该就是跟大家讲说我要怎么把这 件事情解决。当然啦，跟大家剧透一下，这不是什么直销讲座或是卖课程，就是哦，这个你的人生就从此以后不会遇到困难。我现在还是有很多事情在面对，然后我还是在很认真的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啦，这件事情不是在 COVID 的时候，我没有这么正向，就是你在好一点的时候，就是把你的自己的理智跟你的身心状态都拉回来一点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跟自己讲说 OK， 如果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了，如果真的觉得我很需要改变了，这会不会其实是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好好反思我自己，顺便问问自己看说，诶，到底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我真的想通了的话，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是我可以改变的，总不能每次都是开工作坊啊跟大家讲空话然后自己不做改变，这样子没有证据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说服人的。你听听看我现在的声音，我现在还是鼻塞哦然后现在声音还是没有办法回到以前甜美的声音，可是后来就想说我不要等了，我觉得反而应该要用这样的声音把这样子的讯息传递给我的听众。好，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话，它是英文啦，所以我先跟大家讲原文。 Life isn'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 中文的意思呢，就是人生并不是坐着在那里等等这个暴风雨过去，而是要学习在暴雨中跳舞。我觉得我翻的没有很好，对不对？我是很直翻啦。 Life isn'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 就是要享受那种在磅礴大雨里面跳舞的感觉。我觉得这一段话非常非常可以反映我从二月到现在的心情。你记不记得在2021月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要挑战很多事情，我也真的挑战了很多事情，可是那个时候的我不知道的是二月经过 COVID 之后才是挑战的开始。我要面临最大的挑战不是等待这个暴风雨过去，因为它永远不会过去是不是很多事情它永远不会过去，就譬如说我的工作，我忘记我是在跟我同事聊什么事情了，可能在吃午饭吧，然后我同事就说啊，等我们不忙的时候，然后突然大家就你看我我看你，就说我们公司会有不忙的时候吗？然后大家就是苦笑。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一个公司不忙就表示他们没有收益，那没有收益呢，我们就要为下个月的支出烦恼，这就是成人的烦恼啊， come on 成人的烦恼就是这个样子。工作你没有办法避免，小孩他只是会越来越多的事情，会长大，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然后身为爸妈我也必须要学习很多相关的知识，反正很多很多哈。我改天再跟大家聊。在面临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而且像我们这种三明治世代，上有老下有小，你说爸爸妈妈除了身体健康状况之外，他们只要吵架或者是他们两个只要有什么不愉快，你其实也是要调解，或者是你如果有兄弟姐妹，任何一个家庭的事情都会让你一整天就是会觉得天哪，我今天怎么可以忙得这么充实忙得这么愉快啊，脑子里面会有十万个为什么。像电影到这里就会演说 OK， 女主角放下而且跑去希腊旅行，然后邂逅一个大帅哥，像这种事情呢，醒醒吧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虽然我们都会觉得说 OK 哦，等这一波过去之后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是等这个结束之后我就可以开启一个新生活，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通常在你还没有遇到你以为的暴风雨结束之前，下一个暴风雨就又来了。人生好难，你就会真的想要擤一把鼻涕，人生好难，刚刚真的是鼻涕声，你就会真的觉得啊，人生好难。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这段话，我们真的不能每一次都坐在那里等暴风雨过去，如果可以过去那非常好啊但是如果它真的不过去怎么办呢？你就坐在那里待着吗？是啦，你可以在那里待着一会儿，但是你一直躺在那里等暴风雨待着，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积极的行为。更需要的事情是要怎么样在雨中跳舞，并且享受在雨中跳舞的旋律跟经验。我知道非常难，因为我现在也是在这个漩涡里面，我不是要跟大家贩卖正向，我只要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心态。你是不是一个很会跳舞的人我先跟大家讲，我基本上就是那种从小在做那种踏步骤的时候，我是同手同脚的代表。我是要用脑袋告诉我自己不要同手同脚，要不然我如果开始走路的时候是同手同脚，超级好笑康乐鼓掌找不到事情表演，是会叫 Kelly 上台表演同手同脚的，所以我非常没有舞感，跳起舞来就是有一种很神奇的幽默感。但是我很喜欢跳舞，就是要这样，就是在你只能扭动身体小小的程度的情况下享受雨中的旋律。真的知道这个很难，但是我一直在尝试着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毕竟人生最后就是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 天哪，我怎么突然把自己变得非常的沉重？对啊，你有没有想过说，诶，为什么我们都说压力管理、时间管理、情绪管理，为什么卫教这个学门发展了这么久之后，是跟大家讲说，你要好好来管理这些混乱，对吧？因为你的压力、情绪、时间会是你的混乱源，而不是说 OK 我们就不管时间， OK 我们就不管压力， OK 我们就不管 anything， 我们就躺平。是，当然可以暂时的躺平，但是它永远就只是暂时，你不能一辈子活在那样子的状况。我不知道现在空中听着我讲话的你，是不是也正面临着人生的一场暴雨，或者是你已经经过了暴风雨连发，现在就在一个地方，就是在那里很可怜兮兮的淋着雨，跟我一样。希望你听到这里的你齁，不要气馁，试着站起来，在狂风暴雨就是打下来的时候，强迫任何人在那样子的情况用很优美的舞姿跳着舞，我觉得都是强人所难，但是至少站起来，在大雨淋下来的时候扭个两下，享受一下雨打在身上的感觉，然后告诉自己，哈，活着真好，也是一件很不错可以为自己做的事。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近况以及一些心路历程，希望我可以赶快把这集节目剪出来，也感谢这段时间一直在等待凯莉的你，我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今天跟明天跟下个月。不会啦，我会早一点上节目。好啦，凯莉陪你上下班，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